10月7号拜登政府发布新版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包含四大的支柱：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该战略指出，2013年以来北极地区面临着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加剧了这种竞争。美国将通过加强捍卫它在北极利益所需的能力，压制美国本土和盟友面临的威胁，与盟友伙伴协调共同安全措施，减少意外升级的风险等等。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层官员、兰德公司兼职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弗拉纳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战略强调北极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国内议题，亦都是外交政策的问题，既涉及人类安全，亦都涉及到军事的安全。新版北极战略在安全支柱之下提出的，我们将在北极地区行使美国政府的存在，这个是根据保护美国人民和主权领土的需要。其中的主要战略包括，美国将会提高对北极作战环境的了解，包括与加拿大就北美空防司令部现代化进行合作，加强针对北极地区海洋与天空的全面观察、通讯、数据分析能力等。此外，美国亦都将会推进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包括与盟友和伙伴进行培训、演习和部署，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破冰船队的存在，有针对性的投资和增强安全基础设施。美国还将会与北约和北极盟友协调合作，捍卫北约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等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克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北极战略中军事安全的重要性高于环境保护，因为美国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统治模式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挑战。拜登政府设立北极地区的大事和我们过去五六年以来的政策是一贯的，是没有分党派限制的。北冰洋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之下有很多战略意义，有很多新的开拓空间，搞军事战略的必须要注意这一点。余茂春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0月11号在克德逊研究所的活动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是困兽斗，遭受经济困难和国际孤立，北极是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据点之一。北极是另一个我们会发现中俄合作的地带，无论是利用俄罗斯在北极的现有设施来增强中国的训练能力，定是尝试寻找其他地方、手段、方式来从事安全与军事工作。俄罗斯国防部10月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舰艇编队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完成对太平洋水域的联合巡逻之后，返回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即是海参崴。据俄罗斯官方传媒的报道，这个是中俄联合编队首次抵达白令海并绕过部分阿留申群岛。美国兰德公司9月27号发布的报告称，如果俄罗斯经济因为乌克兰战争、西方制裁和贸易雪崩而萎缩，俄罗斯可能会向中共寻求帮助，实现北极发展目标，包括能源开采和北海航线商业航运的投资。不过前美国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下属的海洋与极地事务办公室主任、现任威尔逊中心极地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文·布鲁姆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活动的接纳程度是有待观察的。鉴于俄罗斯因为侵略乌克兰而被孤立，俄罗斯很可能会和中国接触，寻求在北极地区的大量合作。俄罗斯将会欢迎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但对于是否将中国视为该地区的平等伙伴，仍然持谨慎的态度。虽然中国不是北极周边国家，但与其他12个国家是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在他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中国自称是地缘上的近北极国家。 其宣传目标是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的共同利益，推动北极的可持续发展。余茂春认为，中国向来都对国际共同的区域，尤其是重要军事战略要塞，并没有共同分享的习惯。他的主要思想就是，我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在北极亦都不例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战略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中共一直在闹美国是冷战思维、零和游戏思维，实际上中共最讲究的就是这些东西。在北极极地地区亦都是这样，他觉得我们不去控制占领，以后就没有这个任何机会去发展开发了。余茂春指出，南极还有一些的主权空间，但是北极地区基本上都有主权声索。中国他现在唱高调说极地地区是国际共有，中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所以都应该有四分之一左右拥有权。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落后的想法，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世界上的国家和老百姓都觉得中共是一种威胁。弗拉纳根则指出，有迹象表明中国官员并不完全确定在北极的最终目标，获得矿产资源和开发用于远洋运输的北极航道可能是中国近期经济优先的事项。他认为在外交方面，中国亦都可能会利用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身份，以及斯瓦尔巴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极地规则、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等国际平台和组织，去推进中国的北极利益。在科研方面，弗拉纳根指出，中国可能会开发极地观测站，从事具有军民两用目的的科学活动，支持中国的军事通讯和太空监视。然而中国目前进入北美和欧洲的北极电信市场的尝试收效甚微。在资源开发上，他提及中国寻求更加广泛地获取包括稀土元素在内的战略矿产，但在北美和欧洲北极地区的采矿项目大多处于初期的阶段，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格陵兰岛的投资审查程序已经阻止或者限制了中国投资对于北约或者是各国家的国安利益至关重要的行业，包括了稀土、石油和海底电信电缆。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大学北极安全与恢复中心主任特洛伊·布法德亦都对美国之音指出，除了俄罗斯统治的地区，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经济行为与目标基本是落空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不了解北极土著人民的重要性。当中国试图将它在太平洋和非洲建立大型工程的战略用于北极时，根本就没有效的。北极国家和土著人民的关系牢固，具有代表性和包容性，没有办法接受引进中国劳动力的中国经济目标。弗拉纳根参与撰写的兰德公司报告将中国的北极野心归纳为五类：获得跨洋航运资源开发的机会、进行科学调查的权利，以及在规范制定和规则制定方面的发言权。中国的第五个目标在正式文件中很少提及，涉及到北极的战略和军事用途。弗拉纳根强调，美国风险管理公司兰德的亚太分析师蔡斯·布拉扎克对美国之音指出，中国在北极地区的主要利益除了包括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以及获取关键资源，还包括获取欧洲和美国部分的后院的军事准入，以及对所谓美国压制中国的努力进行战略对冲。布拉扎克警告说，北极地区可以为中国提供很多新的军事能力，帮助平衡它和美国以及欧洲的实力不平衡，主要包括了让中国的核潜艇能够进入最北端的水域，对美国和欧洲构成核打击威胁，以及允许中国通过军事监视船只或者是具有监视能力的科考船监视北极，而 且中國能夠利用氣候變化的表面理由來進行雙重目的的研究。布拉扎克還指出，從戰略上來說，進入北極亦都為中國提供了繞過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海峽等地理咽喉要道的更多路徑，例如美國可以在台灣爭端中從技術上切斷馬六甲海峽，同時中國可以在短期內使用靠近俄羅斯的北海航線，甚至在未來幾十年隨著更多傭兵使用更靠北的跨極航線，來到突破美國在戰爭中切斷中國供應線的努力。但蘭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師王瑞雅對美國之音說，近期內中美在北極地區爆發衝突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北極國家對北京意圖的懷疑可能會阻止中國充分去實現它的戰略目標。弗拉納根亦都認為，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北極活動對於美國國土安全構成的風險仍然是較低的。中國在北京進行的可能危及到美國安全的投資，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挫敗，中國在北美北極地區的軍事能力亦都仍然很有限。但正如這份戰略所指出的，重要的是保持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防止未來對美國安全利益的任何侵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